你好，我是王立明，欢迎来到我的得道课程《给忙碌者的抑郁症医学课》。上一讲呢，我们在神经科学的层次，特别是大脑结构和神经信号这两个角度，讨论了抑郁症的本质。这一讲呢，我们继续在神经科学的层次展开讨论。这一次，我们的目标是把大脑结构和神经信号结合起来，从神经环路的视角彻底理解抑郁症。这是大脑结构和神经信号之外，神经科学家们理解抑郁症的第三个角度。要从神经环路的角度理解抑郁症，我们得首先说说什么叫神经环路。它其实啊是一个诞生时间不长的概念，它指的是在大脑内部不同区域的神经细胞之间如何连接在一起，又如何通过神经信号传递信息。所以你看呢，神经环路是一个能把大脑结构信息和神经信号信息结合在一起的研究思路。那到底怎么才能搞清楚抑郁症的神经环路呢？逻辑上呢有两个办法。你看啊，我们不是已经知道抑郁症和哪些大脑结构相关，和哪些神经信号相关吗？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分别从已知的大脑结构出发，去寻找对应的神经信号，也可以呢，从已知的神经信号出发，去寻找对应的大脑结构。这样呢，就可以把大脑结构和神经信号整合在一起了。这么说呢，可能有点抽象，我们来分别讨论一下这两个思路吧。我们先用一个案例来说明什么叫从大脑结构出发寻找对应的神经信号。上一讲我们提到过啊，一个叫做浆核的大脑区域和抑郁症的发作关系密切。在抑郁症患者的大脑里，这个区域啊体积变大，活动也变强了。好了，大脑结构有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看浆核里到底有什么神经细胞，它们又是用什么神经信号和其他的神经细胞交换信息的。结果发现呢，他们大多数都依靠释放谷氨酸这种化学物质向其他细胞传递信息。哎，你看，神经信号也找到了。这样一来呢，大脑结构和神经信号就被对应了起来。浆核区域的神经细胞通过释放谷氨酸能引起抑郁状态。而这个信息呢，马上就可以被用来进一步定位抑郁症的神经环路。比如说呢，科学家们可以把浆核区域里释放谷氨酸的神经细胞标记成荧光绿色。然后啊，他们就可以一路顺着荧光信号追踪这些神经细胞都延伸到了大脑的哪些区域。就在2019年年底，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科学家就利用这个思路，发现呢，有一群位于外侧浆核的神经细胞，通过释放谷氨酸，能够抑制大脑的另外一个区域，也就是中脑里面一部分释放多巴胺的神经细胞，让多巴胺的释放变少了。而我们已经知道啊，多巴胺这种化学物质和动物的动机欲望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呢，这个发现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抑郁状态下的动物对什么奖励、什么惩罚都无动于衷了。因为呢，外侧浆核的神经细胞通过释放谷氨酸这种化学物质，降低了中脑区域多巴胺的释放，因此呢，压抑了动物寻求奖赏、逃避惩罚的本能。你看呢，在这个研究案例当中，科学家们从一个和抑郁症相关的大脑结构，比如说外侧浆核，从那儿出发呢，再把特定的神经信号，也就是谷氨酸对应上去，最终呢，找到了一条影响抑郁状态的神经环路。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用一个案例说明什么叫做从神经信号出发寻找对应的大脑结构。上一讲我们讲到啊，人们早就发现血清素这种化学物质和抑郁症有密切关系了，也因此呢，开发出了一系列通过提高血清素水平来治疗抑郁症的药物。那有没有可能从血清素这个神经信号出发，找到影响抑郁症的神经环路呢？当然可以。科学家们已经知道啊，负责生产和释放血清素的神经细胞，主要集中在大脑里一个叫做中缝被核的区域。但是呢，这些神经细胞通过长长的轴突，能够和几乎所有的大脑区域产生联系。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想要找出血清素这种化学物质到底在哪个脑区发挥功能，其实啊，并不容易。但是，既然血清素是负责在神经细胞之间传递信息的，那它被释放出去之后，总要通过某种方式被别的神经细胞检测到，才算完成使命吧。而科学家们知道啊，负责检测血清素分子的是一类叫做血清素受体的蛋白质，它们呢定位在神经细胞的细胞膜上，专门负责探测是不是啊有血清素分子靠近了自己。咱们人体当中一共呢有15种不同的血清素受体蛋白。它们的功能不一样，在大脑当中的具体位置啊也不一样。这个呢，就给了科学家们一个机会，通过研究血清素和血清素受体的位置， 找到和抑郁症相关的神经环路。具体来说呢，有科学家发现啊，在所有这15种血清素受体之中呢，有一种叫做血清素 1A 受体的最特殊，和抑郁症的关系啊最密切。如果小鼠的体内没有这个特殊的血清素受体，它们呢就会对抗抑郁药失去反应。而且科学家们还发现啊，血清素 1A 受体这种蛋白质在小鼠大脑的海马区域特别多。上一讲我们已经提到过啊，海马区域本身呢就和抑郁症的发作关系密切。那是不是我们可以猜测啊，中缝被核的神经细胞释放出的血清素分子通过海马区域的血清素 1A 受体直接影响了海马区的功能，从而导致了抑郁症呢？看起来啊，确实如此。如果破坏掉小鼠大脑里海马区域的血清素 1A 受体，即便大脑其他地方的 1A 受体啊都仍然正常工作，它们呢也不会对百忧解这样的抗抑郁药有反应了。所以你看啊，在这个研究案例当中啊，科学家们是从一个和抑郁症相关的神经信号，比如血清素出发，然后呢再把特定的大脑结构信息，比如说中缝被核和海马区域对应上去，最终啊成功找到了一条能够影响抗抑郁药作用的神经环路。说到这儿呢，我们分别介绍了从大脑结构出发和从神经信号出发追踪神经环路的办法。顺着这两个思路呢，在过去20-30年的时间里啊，神经科学家们已经找到了很多条和抑郁症相关的神经环路。咱们上面说到的这两条神经环路，也就是啊，从外侧浆核的谷氨酸神经细胞到中脑多巴胺神经细胞的环路，以及呢，从中缝被核血清素神经细胞到海马区域神经细胞的环路，只是其中啊两个比较引人注目的例子而已。那听到这儿啊，你可能马上会提出一个问题，那神经科学家们为什么非要在这么细节的层面上研究抑郁症呢？当然啊，还是为了更好的治疗抑郁症。我们说到过啊，仅仅在大脑结构和神经信号层面理解抑郁症，固然呢可以指导疾病的治疗，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那就是非常粗糙，而这种粗糙会严重影响抑郁症的治疗效果和安全性。比如说啊，用电流刺激前额叶皮层这个大脑区域，固然呢可以治疗抑郁症，但是难免会引发各种奇奇怪怪的副作用。毕竟呢，这个脑区除了和抑郁症相关之外，还承担了各种各样的复杂任务。还有啊，用药物来提升血清素的水平，也固然可以治疗抑郁症，但是也难免会引起各种奇奇怪怪的副作用。毕竟血清素在不同的大脑区域有很不一样的功能。针对抑郁症的神经环路研究，其实就是为了有一天啊，能够帮助人们根据这些精细的环路信息，开发出更好的抑郁症治疗方案。比如说啊，既然我们已经知道外侧浆核的神经细胞能够通过释放谷氨酸影响中脑多巴胺神经细胞，从而导致抑郁症的出现，那如果我们能够开发一种技术，专门去阻断这条神经环路上谷氨酸的释放，不就可以治疗疾病了吗？类似的啊，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不少抗抑郁药的功能很可能呢是通过影响中缝被核到海马区域的这条神经环路实现的，那如果能开发一种药物直接作用在海马区域，特别啊是作用在海马区域里的血清素 1A 受体蛋白上，不就可以更好的治疗抑郁症了吗？而且你可想而知啊，这两个假想中的治疗方法，因为仅仅聚焦于大脑当中非常特殊的神经环路，它引起的副作用肯定是非常小的。当然了，在这儿呢，我要给你泼一盆冷水。直到今天为止，人类还没有成功开发出能够如此特异的操纵神经环路治疗抑郁症的药物。那这又是为什么呢？简单来说啊，在神经环路研究这个新兴的领域里，基础研究走在了技术开发的前头。我们已经找到了不少和抑郁症相关的神经环路，但是我们还没有相应的技术手段能够真的在人体上操纵它们。想要操纵神经环路，在动物模型上倒有非常成熟的技术，有好多方法能做到，但是所有这些方法破坏力都非常大。比如说啊，在老鼠脑袋上打个洞，插一根光纤，那这样的方法显然不适合在人体使用。而至今为止呢，人们还没有发明任何能够无创伤的精确操纵人脑神经细胞的办法。在未来呢，也许神经科学家们能想出更聪明的办法，用磁场、用电场、用超声波来远程操纵神经细胞，操纵神经环路。那到那个时候呢，咱们这些年积累的关于抑郁症的神经环路信息，可能啊就可以立刻派上用场了。好了，我来简单小结一下这讲内容吧。仅仅把抑郁症和某些大脑结构或者某些神经信号分子对应起来，固然呢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抑郁症，但是这种解读啊实在太过粗糙。因此呢， 我们需要把大脑结构和神经信号结合起来，找到影响抑郁症的具体神经环路。在过去二三十年里，神经科学家们确实找到了好多条这样的神经环路。那通过操纵这些神经环路，更高效、更专一的治疗抑郁症，可能啊是抑郁症治疗的未来希望。到这里呢，我们已经从临床症状、心理学和神经科学三个层面分别讨论了抑郁症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但是有一个问题啊，随之出现了。在今天的人类世界，抑郁症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疾病。它影响了全世界 3.5 亿人，每年啊都会导致超过100万人自杀身亡，也是导致人们丧失工作和生活能力的头号元凶。那这就有点奇怪了，历经亿万年进化而来的人脑，可能啊是地球生命历史上最复杂最强大的生物器官，它为什么会出这么大的问题呢？难道抑郁症是进化给人类提前埋下的地雷吗？又或者是进化历程上一个灾难性的漏洞吗？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解答，我们就无法真正坦然面对抑郁症的狰狞面目，因为咱们不知道这种疾病它到底是陷阱还是馈赠，是异常还是宿命。因此呢，我们还是不能停下探索的脚步。下一讲呢，我们一起在进化尺度上再一次探索抑郁症。我是王黎明，我们下一讲见。